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是2016年12月18号星期天，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表示将归还美国的无人潜航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国防建设属于国家的正常权利；奥巴马总统表示将对干预美国大选的外国政府采取措施；美国的两岸问题专家认为川菜交谈为美中台关系再平衡迈出了第一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将面临经济转型、高层人事变动以及川普当选给美中关系带来的变数。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给我们发来的年终报道将为您详细解析，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中国星期六表示将归还他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拿走的美国无人潜航器，不过中国仍然表示自己没有过错，并指责华盛顿以不恰当、不利于问题顺利解决的方式炒作此事。五角大楼说，无人潜航器星期四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美国海军基地西北大约90公里处海域被劫走，它用来测量水的含盐度和水温变化。美国抗议说，中国劫走无人潜航器的行为是违法的，要求立即归还。中国国防部则说，中国海军一艘救生船在有关海域发现了一具不明装置，为防止该装置对过往船只的安全产生危险，才打捞它。只是在这之后，中国国防部说经核查，这个装置为美国无人潜航器。中国国防部官员星期六说，将以适当的方式归还美国装置，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五角大楼证实，他们与中方达成了谅解。无人潜航器事件在华盛顿和亚洲盟国之间引起了新的关注，他们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升军事力量，以及北京在该海域竞争主权声索方面做出咄咄逼人的反应。文莱、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都声称拥有该地区的矿产与捕鱼权，他们声索的海域有重叠部分。虽然华盛顿对这些国家的主权声索不采取任何官方立场，但是美国海军设法保护该海域繁忙的国际航道。奥巴马政府还对中国为加强其海上军事存在，在该地区其他国家声索主权的区域部署军事装备的努力提出了挑战。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布的新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过去几年里修建的所有7个人工岛礁上安装了包括防空系统和反导系统在内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一系列的两军交流项目，但是两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限制了两军互动的规模和级别，并可能影响来年的两军关系。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中两国延续前一年的趋势，在2016年不断推进两军关系。上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包括1月中国海军人员到夏威夷出席一个海上安全会议，并与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会面。今年2月，中国军人参与了美国和泰国联合主办的金色眼镜蛇年度联合军演。今年5月，美国第7舰队旗舰蓝领号访问上海。6月底，中国派出5艘军舰参与美军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联合军演。 为下半年的两军交流活动迈出了一大步。此后，美国海军和陆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先后访问了北京，将两军互动推向了高潮。今年十一月到中国云南省参与美中两军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的陆军太平洋司令布朗上将在出发前说，美中两军交流可以帮助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
当你有共识时，大家走到一起，双方可以避免误判，加深了解，增进关系。当发生危机时，我们不要也不应该假定彼此是敌对关系，我们有机会避免敌对关系。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继续在其周边海域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今年五月派两架歼十一型战斗机近距离拦截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的美国海军一架 EP 三型侦察机，迫使美国军机迅速调整高度，避免相撞。观察人士说，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不断实施军事化，影响了今年两军的高层互动，包括中国军方高层将领很少来美国访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任内一直没有访问中国。美国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战略遏阻研究部主任彼得·胡西对美国之音说，卡特在卸任前一直未能访问中国，表明两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两军关系的发展。
鉴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摩擦，美国国防部长去那里访问可能时机不宜，因为访问不会带来任何积极成果。为了避免给人带来负面的印象，他干脆就不去那里了。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说，美中两军交流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并批评美国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展望未来，米歇尔学会的彼得·胡西希望，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能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展开美中两军交流。
我希望作为一个国家，不管是商界、媒体、政界还是军方，都会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切实和知情的看法，这样我们与中国的两军关系或其他领域的双边关系就能基于对实情的更好了解，并发挥实际作用。
中国国防部上个月表示，中美两军关系仍面临一些深层矛盾和障碍，称中方愿与美国下一届政府一道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智库指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部署武器系统，以备发生军事冲突时使用。中国外交部说，南中国海诸岛属于中国领土，在那里进行国防建设属国家的正常权利，与所谓的军事化无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亚洲海事透明计划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专家通过对卫星图像进行几个月的分析，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七座人造岛礁上部署了武器，包括疑似巨型高射炮、近程防御武器系统、火控雷达以及防御系统等。中国星期四说，中国有权部署防御设施。
这里我想要重申的是，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展设施建设，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完全正常的，这是国际法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的权利。
日前，美军太平洋指挥部司令哈里斯在澳大利亚表示，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不会软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立场。哈里斯还谈到将会继续执行美国舰船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
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进行正常的设施建设，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算是军事化的话，那么把舰队开到南海又算什么？
耿爽还说，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与所谓军事化无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萨那的军方官员说，星期天一名自杀式炸弹杀手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炸死了至少30名也门士兵。有关当局说，这些士兵当时正聚集在一个军事基地领取薪水。军方说还有几十名士兵在事件中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袭击负责。一个星期前，亚丁发生过一起类似的爆炸，至少有45名士兵死亡，几十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那起爆炸负责。联合国安理会预计将在星期天投票决定是否要派遣观察员前往受到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以便监督撤离工作，并为留在那里的平民提供帮助。安理会将审议法国提出的一项草案，该草案对阿勒颇市内以及附近地区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提出了警告，并说有成千上万被围困的阿勒颇居民需要撤离。星期天的投票如同安理会今年审议的六个停火提议一样，预计将遭到叙利亚主要盟友俄罗斯的抨击。俄罗斯否决了之前的几个停火提议。观察员说，星期六有多达4万平民和最后一批仍留在该市的叛军徒劳地等待撤离行动的恢复。星期五，在亲政府军要求把目前被叛军包围的两个什叶派村庄的人员撤离之后，大马士革政府暂停了大规模的撤离工作。叙利亚政府还说，反政府武装违背了停火协议，因为他们试图把重型武器和人质偷偷运出阿勒颇。但是，反政府武装说，破坏停火协议的是政府的一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将对俄罗斯或任何其他试图干涉美国大选的外国政府采取行动。奥巴马在白宫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对俄罗斯明显的行动作出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认为毫无疑问，当任何外国政府企图影响我们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也一定会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有些行动可能是明确和被公布的，有些可能不是。但是普京先生很清楚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直接跟他谈过这个问题。
And publicize some of it may not be. But Mr. Putin is well aware of my feelings about this because I spoke to him directly about it.
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说，俄罗斯黑客袭击了美国民主党总部的电脑系统，泄露了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帮助共和党人川普赢得大选。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样的行动如果没有普京总统的参与或知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这种说法愚蠢，是可笑的胡说八道。奥巴马总统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表示，美国情报部门还在进行全面评估，他在等待有关参与者及其动机的最后报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雅虎公司再传账号被黑。今年9月，雅虎公布2014年有5亿个账户曾遭到某国家支持的黑客的入侵。12月14号，雅虎再次宣布2013年时有10亿个账户被入侵，而这一次他们连黑客的身份都不清楚。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雅虎是说，被盗窃的资料可能包括像你的姓名、电邮地址、电话号码、生日等等哦，还有你的这个支付的卡或是银行账户，可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其实比较严重是说，雅虎也承认说，这个你的，我们知道这个设立电邮地址的时候，有时候问你一些秘密的账号的问题，例如说你家狗叫什么名字啊，你妈是出生在哪个城市之类的，这些资料呢也落入到黑客的手中了。那同时，有没有看到这次新的消息报告指出呢？这次被黑的账号里面包括了白宫的人员、白宫的官员，包括了国会议员，还有这个国会的助理。 中央情报局 CIA、 联邦调查局 FBI 以及国家安全局 NSA 的特工人员，他们的雅虎账号也受到入侵，还有美国这个军方人员的账号也都受到入侵了。那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都会利用这些账号作为你的电邮账号的备用号码，包括是说像你的政府电邮账号，如果你忘记你的密码要登录的时候，可能会问你一个问题，说你的备用账号是多少，我把密码寄到你的备用账号去。因此呢，就有许多像刚才讲的白宫的官员、军方的官员，可能他们的备用的密码都寄到雅虎上面去，然后又被黑客给拿走了。所以说其实这些人的政府的电邮账号可能也已经落入到黑客的手中了。约翰·波德斯塔呢，他在当年就是在今年大选期间收到了一封电邮，是来自他的这个谷歌电邮。那里面是说呢，你的密码将要过期了，请你更换你的密码。那他也很警觉，他马上就把这个寄给他们克林顿竞选总部的这个科技的顾问，他的名字叫做德拉凡，叫做 Charles 德拉凡。那么就问他说，请问这封信可不可以信任？那德拉凡检视了这封电邮之后，他说，这个是假的电邮。于是他就回一封信告诉他说，这封信应该是他要告诉他是假的，但是他少写两个字，他本来是要讲说 This is illegitimate email， 是说这封信是假的，他少打了两个字，也是英文的字首 IL， 所以呢就意思完全相反过来，就变成说这封信是真的。于是呢，当时这个克林顿的竞选总这个干事呢，他就上去了，从这个链接上去把他的密码给改了，改了之后呢，导致黑客从此就有办法进入他的 email 的信箱，然后把所有的电邮都偷走，因此就造成很多的轩然大波，包括说克林顿的内部，还有跟这个 Bernie Sanders 的一些的影响。所以说的确这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少打两个字，那或者是说你这个电邮的这个密码在更换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让黑客有机可乘。我们知道这是假新闻很多，包括像有时候比如说教宗他这个为川普背书，还有另外一个很常常被流传的，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这个调查希拉里电邮门的 FBI 探员遭到希拉里暗杀，这个后来的证实是假的新闻甚至呢，我在编造后面这个假新闻的那个原作者在大选之后还自己出来承认说，这就是我编的。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我就是要看看美国的网民有多容易受骗上当。那但是为什么这些假新闻还在社交媒体上不断的受到了流传？那所以说在这个大选之后呢，很多社交媒体包括像推特啊、Facebook 等等都受到了很多的责难。于是这个 Facebook 这一次呢就决定了要来打假。那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 Facebook 有一个叫动态时报这个功能 Newsfeed， 他的副主任叫做 Adam Mosseri， 亚当莫瑟利呢，他在今天下午发表了新闻稿，他说他们采取的行动从此以后在脸书上打假。要怎么做呢？第一个是他们采取的第三方核实机构上面的资讯，还有呢就是根据其他的用户的检举的资料。因此呢，以后的从今天开始，脸书的用户当你在点一些外来的连结的时候，如果是可疑的，或是经过检举的，或是经过核实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框告诉你说这个新闻可能是假的新闻，你可以选择你要取消不看，或是你要继续去阅读这个新闻。那之所以为什么脸书决定不直接把这些假新闻从上面拿掉，就是因为考虑到这还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关系，所以他希望由用户你自己来决定你是否要相信这个假的新闻。那我们刚才也讲到，除了这个脸书之外，推特也是受到大家的注目的。推特目前还没有公布他们怎么打假的做法，那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期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时事经纬节目。国际移民组织说，2016年平均每天有20名走在移民路上的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前一年。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五发布的报告说，在今年死亡的近7200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死在前往希腊、意大利、塞浦路斯和西班牙的地中海航行中。国际移民组织说，在地中海丧生的人数激增特别令人震惊，因为抵达欧洲的移民总数今年要远远低于去年。2015年有88万多人抵达欧洲，而今年只有35万多人。另外，中美洲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地区北部与南部非洲的移民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前一年。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记录，2015年总共有5740名移民死亡或失踪，2014年有5267人。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 到年底时恐怕还会有另外300多人死亡。不过该组织说很难获得精确的人数，由于有报告说一艘船在利比亚海岸外沉没，另外一艘载有88人的船可能下落不明。该组织星期四晚间已经修订报告中地中海的死亡人数。被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支持者以及人数更多的反对者星期六在首尔举行集会，双方的气氛非常紧张。朴槿惠12月9号被弹劾，他的支持者在集会中要求恢复他的总统职权，但是反对者们连续8个星期举行集会，重申了让这位因腐败丑闻而遭弹劾的领导人立即下台的要求。尽管有大批警察在场将这两组人群分开，有报道说抗议者当中出现了喊叫和推搡的情况，目前还没有人员受伤的报道。朴槿惠的支持者上一次举行大规模集会是在11月中旬，组织者估计集会上有30多万反对他的抗议者。现年64岁的朴槿惠被指控与他的长期好友崔顺实串通一气，迫使韩国大企业向2个形迹可疑的基金会捐赠近6500万美元。崔顺实还因为把基金会的资金和利益丰厚的附属合同交给他本人以及他的朋友而受到调查。朴槿惠的律师星期五说弹劾没有法律基础，这激怒了星期六的一些抗议者。在朴槿惠被弹劾之后，韩国总理黄教安出任看守总统。韩国宪法法庭正在对弹劾动议进行审议，审议过程可能需要6个月。如果法庭确认弹劾理由成立，就将在判决后的2个月之内安排新的总统选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谈到了朝鲜半岛，华盛顿多家智库举行讨论会，探讨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美国及其东亚盟友的政策选择。上个月，联合国安理会继3月之后再次对朝鲜实施制裁。一些专家认为，制裁有效的关键在于各成员国，尤其是中国，是否严格执行制裁。他们也表示，与中国在联合国制裁上的合作非常重要，但是不够。美国还有必要实施针对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的2级制裁。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9月份的第5次核试验以及近几个月的导弹发射活动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其中对朝鲜经济非常重要的煤炭出口设置上限。最新的制裁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其中中国的支持尤为受到关注。今年3月，对于联合国针对朝鲜的一项制裁，中国也投了赞成票。中国的支持被认为是一个积极迹象，但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亚太事务首席顾问、白宫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在卡内基国际关系研究所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说
Sort of the key question about sanctions is China willing to put regime threatening sanctions?
他说有关制裁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对朝鲜施加威胁政权的制裁，就是在效果上类似于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制裁。他说毫无疑问，中国在制裁朝鲜问题上的看法已有很大转变，但他对中国是否会走到那一步表示怀疑。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与制裁，朝鲜不但没有停止核项目，而是加快了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的步伐。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前美国中情局分析员苏密特里说
Bottom line is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willing to follow through.
他说最根本的是中国一直不愿执行制裁。古藤胜久曾经担任联合国有关朝鲜决议的专家组成员，他说在制裁执行方面，不仅是中国，其他所有成员国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够重视朝鲜核问题，对安理会决议缺乏理解，各国和各机构间缺乏协调等。
North Korea always adapt to the strengthening sanction and that's how they lived for the previous decades.
他说 朝鲜总是知道如何适应严厉的制裁，在过去数十年中仍然没有垮掉。我们应当通过各国间的相互协调合作来加强这些制裁。麦艾文和苏米特里认为美国有必要推进二级制裁。麦艾文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实施了这类制裁，不过他认为有必要将这类制裁的范围扩大。
Basically, any Chinese bank or financial entity that does business with any North Korean entity would be denied access.
他说，基本上任何的中国银行或金融机构若与任何的朝鲜实体有业务往来，则不能使用美元系统。其次，将朝鲜踢出 SWIFT 系统，就像我们对伊朗做的那样，结果就是没有中国的银行能够和任何的朝鲜银行有业务往来。不过他坦言，这样做势必会增加与中国的摩擦。北京坚称自己在认真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称朝鲜核问题的实质是朝美关系，但华盛顿的一些观点认为北京应当肩负起约束朝鲜的责任。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辛德说，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朝鲜的生存空间是由美中两国的地缘政治失信造成的。他认为，如果美中两国在未来的朝鲜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那将限制朝鲜的选项，反之，朝鲜将会利用美中之间出现的不一致。辛德建议，美国应当将朝鲜问题独立出来，不让美中关系中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其他问题影响两国间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对话与合作。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他说，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美中关系中超负荷的各种议题，我看到美中关系可能会走向更多分歧。在我看来，如果任命一位特别代表处理朝鲜问题，将这个问题与美中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分离开来，并向中国传递出美国重视朝鲜核问题这个讯息，那将是一种合理的做法。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近来有关对华关系的言行引发轩然大波，令一些人担心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不过，川普还未明确表示过他会如何处理朝鲜问题。但是他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朝鲜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他有办法让中国去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他还说过，如果金正恩来到美国，他会和金正恩边吃汉堡边商谈核问题。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俄罗斯与中国2016年继续在各个领域紧密互动，高层互访越来越频繁。但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执政，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在2017年将面临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2016年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普京总统两次访问中国获得了高规格的礼遇，中国总理李克强也访问了俄罗斯，普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在其他的国际活动中多次会晤，俄罗斯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的领导人和国防部长等也先后访华，两国还敲定了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先进武器的交易，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在年底前将飞抵中国，中国将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战机引擎。中国今年派出许多军人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的几乎所有项目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队还第一次在莫斯科郊外利用电脑系统举行了反导弹演习，双方将把类似的演习在2017年转移到中国境内举行。两国海军还首次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了军演，两国的安全情报部门的合作也在继续加强，中国武警部队与国民禁卫军在俄罗斯举行了联合演练活动。普京总统2016年宣布组建的国民禁卫军的一个主要目的 被认为是对付民众的抗议示威。中国还将使用车臣的经验治理新疆，中国的安全部队计划前往车臣受训。俄罗斯与中国的北极合作2016年也向前迈进了一步，两国在媒体、意识形态等众多领域的合作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负责对外宣传的双方媒体交流频繁，两国不断强调对抗颜色革命。依靠中国的帮助，俄罗斯可能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而中国立法打压非政府组织也借鉴了俄罗斯的经验。两国都反对篡改二战历史，不容许挑战和质疑对统治阶层不利的国防版的历史解释。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游客在官方的鼓励和推动之下去俄罗斯旅行。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说，2016年俄中关系的特点是变得更加紧密，保持了近两年的发展趋势，并进入了新的阶段。拉林说，这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国内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此外，受新的国际局势的影响，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都趋于紧张，双方国内都有声音呼吁两国应该解成真正意义的军事同盟，或者是类似同盟那样的组织。拉林说，两国的一些军演就是向外界展示双方朝组建同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但是两国政府都否认需要这种同盟。拉林说，双方在经济领域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交易，中国继续收购俄罗斯能源企业的股权，仍然在合作设计俄罗斯到喀山的高速铁路。俄罗斯同样希望依靠中国振兴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也提出了把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一些设想。俄罗斯在2016年成为中国市场最主要的外国石油供应商之一，中国继续向俄罗斯的能源巨头提供大笔的贷款和预付款，但是俄中经贸规模在2015年大幅收缩之后仍然不能扭转这一趋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继续强调不支持争执中的任何一方，并加强同中国的对手越南、日本、印度等国的合作。俄罗斯首次与印度在离俄中边境不远的远东地区举行了联合军演。在中国外长王毅访问莫斯科时，俄罗斯宣布与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其中的一些油气田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继续有俄罗斯学者因为被指控向中国提供科技情报，被间谍罪被判处重刑。但俄中关系在2017年面临考验，俄罗斯媒体和外交分析人士正在讨论冷战年代苏美中三角关系中，过去美中联手对抗苏联，未来是否能够颠倒变成俄美联手对抗中国。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认为，俄罗斯国内一些人对川普执政后俄美关系能立刻升温的想法过于乐观，太多幻想。他认为，俄罗斯不应该让中国觉得俄罗斯会对美中关系可能恶化幸灾乐祸。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应该尽可能地努力不斜视美中关系，不应该让外界觉得美中关系变坏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克里姆林宫明年年初将会宣布如何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国怎样看待这起对两国命运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是否将与俄罗斯保持同一步调也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已经表示，将在上任后退出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协定。不过，曾经参与 TPP 谈判的一名美国前政府官员表示，一些 TPP 参与国仍然希望川普政府转变思路，愿意为美国未来加入 TPP 留一条后路。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温迪·科特勒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亚洲国家仍然希望美国在贸易议题上起带头作用。
很多 TPP 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都已经表示将试图说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以新的眼光看待 TPP， 真正了解 TPP 会如何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区域利益。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继续他在竞选中否定 TPP 的立场，认为这一协定将进一步导致美国国内工作机会的流失，没有美国的参与 TPP 协定无法达成。参与国之一越南11月决定不会继续寻求国会的批准加入 TPP， 不过一些参与国仍在国内继续推行批准 TPP 的进程。新西兰和日本最近都在国内批准了 TPP， 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也决定将继续批准程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放弃推进 TPP 将使它失去生效的可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日本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仍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 TPP 协定上。科特勒说，越南虽然宣布将不会寻求国内核准 TPP 协定，但是已经表明将在 TPP 协定要求改进的许多领域推进改革。科特勒透露说，除了美国以外的11个 TPP 国家也在讨论不包含美国的 TPP 生效的可能性，但他们都认为应该将 TPP 的大门随时向美国敞开。分析认为，如果 TPP 最终无法实现，中国将填补主导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真空。科特勒说，
在 TPP 受到搁置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会把资源、注意力和人力投入到其他谈判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 TPP 以外最可行的选择。这个协议已经进行了将近5年，现在包括16个亚洲国家，但是不包括美国，而是包括印度和中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ECP 的参与国希望在2017年内完成有关谈判。科特勒认为， RCEP 目前仍是以东盟为核心，但是中国在谈判进程中表现出了愈发强烈的兴趣，正在进行积极的接触。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天在一个电视专访中提到没有必要被一中政策束缚的言论，连日来呢引起了各界许多激烈的反响。很多人警告说，川普上任后可能会挑战美中之间既有的政策框架，从而导致美中关系生变。但也有人认为，川普的新动作为美中台关系再平衡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下面是钟纯芳的报道。
继月初川普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一通祝贺电话，打破美国近40年来外交惯例，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川普上星期天在福斯电视专访中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并把他和美中之间的交易连上关系之后，川普的言行引发更多对美中关系可能发生动荡的担忧。包括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贝德、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德等人，都对川普上任后可能挑战美中之间自1979年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框架表示忧虑。在月初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薛瑞福与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科长卜大年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联合署名文章，表示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交谈只不过是把过去逐渐由中国定义的美中关系加以平衡，为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再平衡踏出了良好的第一步，美国与台湾的高层接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不过美国必须以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全盘接受中国的观点。薛瑞福说，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historical narratives being objective in those examinations.
事实是历史论述必须客观并经过检视，这是很重要的。关于台湾地位的客观事实也是很重要的。 美国必须基于对未来可能作为的坦诚讨论，而不是基于历史论述和咒语来定义自己的利益。
薛瑞福说，如果台海发生紧张，那不会是因为川普与蔡英文的一通电话，而是中共对民主的深度不安。薛瑞福说，
So to be clear about my own view, if we're hea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greater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auses are not democracy.
在朝向台海更多紧张的方向发展前，我要表达的看法是，紧张的原因不是台湾的民主或美国试图给予友善民主体制的合理对待。我们最应该注意的起因是北京对民主的极度不安，以及台湾民主的成功与北京专制统治如何被评价的比较。
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认为，虽然很多人试图以川普是外交生手来解释他有关台湾的出格言行，不过他并不这么认为。张家敦星期二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评论说，川普的做法精彩地打乱中国的盘算，导致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张家敦说，川普最受称赞的就是他不理会对美中关系持稳定至上一派人的看法，因为这种以稳定为基调的政策并没有为美国带来好处。他说，许多人说川普威胁到美中关系的基础，这的确是事实，不过北京在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议题上也一样威胁到这个基础，例如贸易、网络间谍、朝鲜及南中国海等，谁说只准中国改变政策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台湾成为强权间彼此斗争的棋子已经够久了，现在是时候让美国与世界在台湾的价值与脉络下观看台湾事务，而不是继续将台湾当作喊价的筹码。中国政府和官媒警告说，一中政策是过去数十年来美中之间最重要的政治框架，如果这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受到挑战，美中关系将产生巨变，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及区域事务上的合作都可能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2016年即将过去了，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面临2013年上台以来一些最为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对他的领导地位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包括巨大的经济问题、微妙的政治高层人事变动，以及川普当选总统给美中关系带来的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很多人所描绘的经济奇迹，几十年来的强劲发展增强了共产党的权力和财富。如今在习近平主政时期，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他的前任所未曾遇到的。这些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和公司债务越来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警告说，有关的风险有可能触发更大的危机。此外，中国房地产处在泡沫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虽然仍名列前茅，但比此前已大幅减缓。人们还担心，随着中国去产能并处理债务问题，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进而引发社会动荡。香港浸会大学的高静文说，
The danger is that if something turns wrong in the economy, you can't really blame Li Keqiang.
危险是，如果经济出了问题，他实在怪不了总理李克强。过去他可以这样，而现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由他负责。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everything which is happening in the country.
过去三年半来，习近平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但很多陷于停顿。停顿时间越长，中国经济的问题可能就越大。习近平大范围的反腐运动已经打击了100多万中共党员，反腐为中央政府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地方政府产生了阻力。高静文说，反腐运动在中国官场产生了疑虑，很多官员不再推行改革，而是无所作为。他说
And the more general political atmosphere has become much more tense. I mean, there's been more repression of dissidents.
总体的政治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打压异议人士，对党、大学、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和监督加强了，人们的忧心加重了。我们可以感觉到党内对习近平发起和推动的一些非常保守的举措有一些阻力。
不过，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联合利认为，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来年不大有可能有时间处理这些问题或发起任何大胆倡议。按照中国的政治日历，中共每五年要召开最重要的党代会，明年就是召开十九大的时间。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在此之际制造矛盾。林和利说
：“This is the year, not actually for rolling out new initiatives, but
这一年不是推出新倡议的时候，而是要稳定公众思想，培养共识，并推动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和谐。
And also promoting harmony amongst different factions in the party.
2017年，中共要对党内最高领导层，包括政治局常委进行重组。作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需要当选连任。”预计他会排除那些被视为与他关系不近的常委，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会不会促成更加有力的改革，目前还是未知数。特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已经震惊了中国领导人，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成为几十年来第一次这样做的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他还对华盛顿与北京建交的关键要素一个中国的政策提出了质疑。这还不算川普誓言上任后要采取的贸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及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中国历史学者和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北京领导层面临严峻的挑战。他还提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成员对中共领导人通过玩弄世贸组织规则来让共产党发财和扩权的做法已经感到厌倦了，现在有了利用规则来制裁中国的动力。张立凡说，川普的当选有可能让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经济可能会大幅下滑甚至崩溃。他说，
这样的情况发生，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有可能是社会的动荡。那这个社会经济的滑坡和社会的动荡会不会带来就是内部的政治危机，这个我觉得都是一连串的事情。
张立凡认为，川普的策略有可能是对准中共的弱点，而接下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妥协能力将是一大关键。与此同时，习近平希望维护自己的权力，坚持中共的领导地位，并避免发生任何破坏性的错误。但是张立凡说，以习近平的个性和对意识形态的固有的坚持来看，犯错误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709大抓捕已经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但当局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活动一直在变本加厉。在中国领导层强调依法治国的2016年，维权律师的生存环境似乎在不断的恶化。当局打压维权律师所使用的那些老套路新办法是否奏效？维权律师群体是否会名存实亡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戴珊的报道。
在709大抓捕事件之后，中国当局似乎仍未打算放松对维权律师的打压。2016年，不断有维权律师被拘押、指控、判刑。本月初，在去年709期间被带走的维权律师李和平，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另一名维权律师江天勇也于前不久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在江天勇失踪一段时间后，中国警方承认他曾被长沙铁路警方拘留9天，原因是盗用他人身份证，但拒绝提供随后的信息。李和平和江天勇都是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曾代理过多起敏感的维权案件。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江天勇被秘密关押，有可能会遭受酷刑，并表示江天勇在此前几次失踪期间就被暴打过，造成他的记忆力和听力受损。2016年，在媒体上公开认罪似乎已经成为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惯常方法。维权律师张凯、王宇先后在电视媒体前认罪，但两人认罪的可信度受到外界多番质疑。此外，曾担任李和平律师助理的赵薇也在去年709期间被带走。 他的个人微博在沉溺了一年之后，突然于今年7月8日刊登了一篇公开信，信中表示自己年轻单纯，涉世未深，对偏执盲目铸成的大错感到追悔莫及，并表示自己被律师李和平利用。赵薇的微博自7月9日就没有再更新。除了公开认罪这一当局惯用的方法外，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结出中国当局在审理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时所惯用的一些套路。除了这些老套路，2016年中国当局还拿出了两个新办法。中国司法部于今年9月6日、9月18日先后发布修订后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其中《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要求律所加强对本所律师职业活动的监督管理，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采取煽动、教唆和组织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声援、围观等行为，以及通过串联、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等方式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并且利用媒体网络挑动公众对党和政府不满等活动。其后公布的修订的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则要求律师不得以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有律师表示，两个新办法针对的就是维权律师这一群体。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维权律师刘雪人认为，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律师也应享有公民的权利。他说，
这个就是刚才说了，宪法也有第三十五条，也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那么律师首先虽然他是职业律师，但他也是个公民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法律对律师这种办案过程中的这种行为的这种严格的控制，我认为对法治的正构是不利的。
刘晓元透露，自己曾经因在办理案件期间写了一些博客、发了一些微博而被司法局约谈。他表示，他对外主要披露的是案件中的事实，从法律事实的角度谈他的看法，涉及到隐私、秘密的都不会公开。刘晓元律师在709事件中曾被当局带走谈话，但之后被释放。据长期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状况的非营利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至11月9日，至少有319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和家属被当局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或逮捕等，其中有16人仍被羁押待审，20人处于取保候审阶段，39人被限制出境，另有一人被软禁。2016年，包括联合国、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欧盟以及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等机构和组织纷纷对中国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行为表示关注。其中，美国国务院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曾多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维权律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也曾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无条件释放所有自去年七月以来被拘捕的维权律师。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多夫·史密斯与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今年八月发表共同声明，要求中国当局撤销针对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捕律师及维权人士的控罪，并停止恐吓、强迫以及电视认罪的做法。卢比奥参议员称，中国不能继续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获益，而同时在自己的国家嘲弄法治。国际法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审判事出闹剧。他说，
Of course, the trials are a mockery of justice. The defendants have not been allowed fair.
对于维权律师的审判，显然是对司法正义的嘲弄。被告人一直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为他们自己辩护，他们也一直不允许自主选择代理律师，他们还被拘押了很长时间，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还被迫公开认罪，整个事情就是一出出于政治目的的闹剧。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中国星期六表示将归还它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扣留的美国无人潜航器，不过中国仍然表示它没有过错，并且指称华盛顿对这个事件进行炒作，说这样不恰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美国国防部说，这具无人潜航器上个星期四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西北90公里处被劫走。这个无人潜航器用于测量含盐度和水温变化。美国提出抗议，指出劫走无人潜航器是违法行为，要求中国立即归还。中国国防部说，中国海军一艘救生船在相关水域发现一具不明装置，为保障航行安全将其从水中捞起，只是后来才发现被捞起的物体是美国的无人潜航器。中国国防部官员说，将以恰当的方式归还美国的装置，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也门萨那的军方官员说，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星期天发生自杀炸弹袭击，至少40名也门政府军人丧生。有关当局说，这些人当时正在一处军事基地排队领取薪水。军方说，至少50名军人在爆炸中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他对袭击负责。联合国安理会预计星期日投票，决定是否派观察员前往受到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以便监督撤离工作，并为留在那里的平民提供帮助。安理会将审议法国的一项提议草案。草案对阿勒颇市内以及附近地区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提出警告，说有成千上万被围困的阿勒颇居民需要撤离。星期天的投票预计同安理会今年审议的六个停火协议一样，将受到叙利亚主要盟友俄罗斯的抨击。此前俄罗斯否决了几个停火协议。国际移民组织说，2016年平均每天有20名走在移民路上的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前一年。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五发布的报告说，在今年死亡的将近7200人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死在前往希腊、意大利、塞浦路斯和西班牙的地中海航行中。国际移民组织说，在地中海丧生的人数激增令人震惊，因为抵达欧洲的移民总数今年远远低于去年。2015年有88万多人抵达欧洲，2016年只有35万人左右。被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支持者以及人数更多的反对者星期六在首尔举行集会，双方的气氛非常紧张。朴槿惠12月9号被弹劾，他的支持者集会要求恢复他的总统职权，但是反对者连续8个星期举行集会，重申让这位腐败丑闻缠身而受到弹劾的领导人立即下台的要求。有大批警察在场将两组人群分开，有报道说抗议者当中出现了喊叫和推搡的情况，但是没有人员受伤的报道。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